让你一同祷告。真理的圣灵与你进入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当中，当我们听你的话语的时候，让我们听得明白你的话语无助我们的生命。我们简单的祷告是奉主名求，阿们。二十几年前，香港基督徒学生福音团契出了一系列的灵修刊物，叫做《市井圣徒》。有没有人看过这本或者用过这本书来灵修的？都有都有，都比较少，我为大家应该都有机会看过先。我都曾经拥有过这一本的灵修刊物。这一本的灵修刊物，你看过名字，其实就是专门给一些在职场上打滚的信徒而写的灵修材料。在它其中这么多个版本里面，有一个版本的序言是由当时的中国神学研究院的其中一个老师，我不记得当时是不是已经院长，就是余达森牧师，他写一个序言，里面截录了，我截录了部分给大家听。他说，市井江湖乃险恶之地，不少人无奈地慨叹，在现今的社会里面做信徒已经很不容易，做圣徒更加是难上加难。市场经济不单止是主宰着现代人的工作生态，更加要命的是它为了大众缔造了一股无孔不入的消费文化，将物欲内化在人的生命当中，成为一种既定的生命形态，叫人抗拒无从。虽然余牧师写的东西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但相信在今时今日我们去听到这个说话的时候，都可能都是感同身受，要在职场或者在社会上面要堂堂正正做一个基督徒是很不容易，实在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今天我们看的《使徒行传》的经文里面发生的场景是在一个市集的当中，即是当时一个职场的一个处境的里面。我们看到保罗和西拉他怎样在这个险恶的职场里面去打滚，他们虽然是处身在一个危难当中，但是最后也都能够化险为夷，为在这个扭曲的文化和这些受捆绑的人的当中去带来拯救和释放。保罗和西拉的经历怎样成为我们的借镜呢？首先我今天很想跟大家在经文里面看看两个人物，就是那个被占卜的灵附身的侍女和狱警那个的状况。我们看看这两个打工仔，他们受着一些什么文化影响，人怎样是被扭曲的呢？然后呢，我们就会看看保罗和西拉怎样是面对这个的处境带来了什么的改变。今天的经文呢，《使徒行传》是由16章16节开始，但如果你看前一点，我们看到16章6节就知道保罗那时候是领受了马其顿人的异象，接着就去了腓立比。去到第12节，他去到腓立比，他提到腓立比是马其顿一带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它的重要在于它的经济和军事上面的价值。一来这个城市附近其实有很丰富的一些金和银矿，二来呢，腓立比是罗马的驻防城，有驻军在这个城市当中。保罗西拉他呢先在腓立比城外的一个地方呢，是一个祈祷的地方，去带了一位呢女商家叫做吕底亚和他的家人是信主受洗，并且呢在他的家里面作客。后来他们 去禱告的地方的途中呢，就碰到一個被占卜的靈附身的侍女，就是因為她有這個占卜的靈的附身，有一個占卜的能力，所以她為她的主人呢是帶來了可觀的收入。這個的侍女，或者我們準確一點來說，其實她是一個的奴僕，一個奴隸，其實她完全是失去了自由。她不單止是一個主人的奴僕，即是她是受制於她的主人，而且她是被邪靈附身，成為了搖錢樹，所以她的情況都是十分之可憐。她已經不是一個有生命力的人，已經是被物化，因為她的占卜的能力令到她成為了一個生財的工具，同埋呢啲人都唔會理會佢嗰個技能其實係咪正，即係一個正確或者從正途而得到。最緊要佢賺到錢就可以啦。我哋咧睇下依家嘅社會嚇，人又何嘗唔係咧被物化咧？一個人嘅價值就係咧取決於，咦佢賺到幾多錢咧？有啲咩嘅賺錢嘅技能呢？如果咧佢賺得越多錢，佢嘅價值就會咧係越高，甚至可能咧人都唔係好在乎咧，佢係用啲咩嘅方法去賺錢，或者佢嗰個方法係咪合理，或者咧合乎道德？喺依家咧數碼嘅時代，大家知唔知有兩個數字好重要嘅？就係咧。view 數同埋咧 followers 嘅人數，因為咧呢兩個數字咧，某程度咧係反映緊你嗰個嘅經濟價值。咁咧，如果你而家問啲小學生佢哋大個想做咩咧，其中一個好 hit 嘅行業，佢會話俾你聽，我想做 KOL。大家知咩叫 KOL 啊？網紅啊嚇。咁網紅咧，儲 view 數同 followers 嘅人數咧係好緊要噶，因為咧。如果呢兩個數字越多咧，即係話你如果你出一個 post 喺你嘅社交媒體嘅當中咧，其實你嗰個 post 係更即係嗰個價值咧係越高嘅。我曾經睇過啲報道啊，就有啲依家有啲藝人咧好中會做一個叫做直播帶貨嘅一個嘅係咪叫生意咧嚇？即係咁樣去賺錢啦嚇。但係佢哋為咗增加佢哋嘅 view 數，即更加多人睇佢嘅影片，不惜咧可能食一啲哇覺得好奇怪嘅嘢，因為咧佢要博取更加多人咧去睇佢，或者咧狂食一啲好辣嘅嘢嚇，即係去吸引人，身體就成為咗一個賺錢嘅工具，自身嘅健康咧。亦都咧係可以咧唔理放低，因為為咗賺錢啊！所以我哋見到人嘅價值已經係被弱化成為市場嘅價值，人已被物化成為一個咧賺錢嘅工具。我哋又睇下個獄警咯，喺獄警嘅身上，我哋又睇到咧另一個咧扭曲嘅現象。我哋咧睇到呢個獄警，佢咧係生活喺一種好高壓，同埋咧喺一個嘅恐懼嘅當中，而且咧佢係視工作比佢嘅生命咧係更加重要。我哋咧如果睇翻經文嘅24-27節，當陣時保羅西拉其實咧係無啦啦俾人咧就拉咗去坐監，唔係無啦啦，應該無理地俾人拉咗去坐監啊！跟住咧就半夜監獄咧就半夜嘅時候就發生地震啊地震，甚至咧連監獄嘅地基咧都震動，監門打開曬門，囚犯嘅鎖鏈咧都解開埋。當嗰個嘅獄警哇驚醒嘅時候，哇睇見原來哇啲監獄門打開曬，佢就心諗死啦今次。如果你是囚犯，你會怎樣？這個時候還不快點趁機走？我想這個獄警 他当阵时即系好惊自己失职啊，于是选择去谂住拔刀咧去自杀。可能我哋会觉得吓、走反啫，唔使咁严重嘅，即系要点解要咧选择去结束自己嘅生命咧？原来我哋睇翻当阵时啊，罗马嘅法律咧系好严厉啊，狱警如果佢失职嘅话咧，佢系要受官方嘅审讯同埋处死。可能佢觉得要受审讯咁要受咁大嘅羞辱，而最后都系咧要冇咗佢嘅生命，咁倒不如我拣我自己去了断我嘅生命。所以你见到经文就系话呢个狱警佢咧系想拔刀自杀。但如果獄警佢冷靜啲嚇，瞭解一下，其實當陣時嗰啲囚犯係即係冇囚犯係走失嘅喎，佢係唔使自己嚇自己，更加唔需要為咗咧佢個人嘅榮辱去選擇結束佢自己嘅生命。所以你睇到獄警呢個打工仔，佢嗰個嘅壓力咧係幾咁大？或者佢對自己嗰個睇法啊，即係佢覺得原來受屈辱係好冇面子、好緊要嘅呢樣嘢，令到佢去選擇結束自己嘅生命。其實香港人都係咧活喺一個好擔憂、高壓嘅環境嘅當中。相信咧大家喺香港工作都會好感受到嗰種嘅匆忙啦，嗰種嘅壓力啦，做學生嘅亦都係啊，喺學業嘅裏面都有，都可能咧受住好多嘅壓力，或者嗰個自我嘅價值都會咧好受朋輩嘅影響，去咧點樣去睇自己啊？對自我嗰個價值咧，都係受住外來一啲嘅環境嘅因素咧去影響。我記得咧有一次機會同一位咧係佢喺一間德國背景嘅公司工作嘅一位工程師嘅弟兄咧去傾偈。我聽到咧佢公司有一個文化咧，我聽到都覺得好驚訝嘅。令我佢話佢嘅公司嘅文化咧係零出錯。我唔知係咪可能在座當中咧，大家都有你嘅公司咧都係有咁嘅文化，唔可以出錯嘅咁樣。咁我第一個反應就係、是。嚇點會可能呢？即係只有機器係零出錯嘅。不過大家都知道機器都會出錯噶嘛，係咪先？根本冇可能係唔會出錯嘅。大家可以想象啊，即係如果你喺呢一間公司裏面工作，嗰個嘅壓力係幾咁大咧？喺呢一個人被物化、經濟效益掛帥、能力就係等於你嘅價值嘅社會呢一個嘅職場嘅當中，人彷彿就係俾咧唔同嘅權勢所支配，失去咗自由，失去咗人應有嗰個嘅樣式。子女被佢嘅主人同埋咧邪靈所支配，獄警就係咧活喺嗰種嘅恐懼同埋擔憂嘅當中。亦都咧俾嗰份嘅恐懼壓力所支配。保羅同埋西拉，佢點樣去面對呢啲嘅權勢，面對啲扭曲嘅文化呢？首先我哋睇到，我哋咧要認定基督已經係克勝呢啲種種嘅權勢，並且我哋見到其實保羅同西拉佢哋咧係用信心係咧奉主耶穌基督嘅名咧去宣告佢嘅能力。我哋睇翻经文嘅第十八节啊，当保罗佢面对呢一个被邪灵所附嘅使女，佢咧系奉耶稣基督嘅名去赶出呢一个嘅邪灵。我哋睇佢好似个说话咧，好简单，好简洁，但系背后佢系咧一个大有能力嘅一番嘅说话。呢个能力唔系出于保罗自己，而是出于那位连死亡权势 亦都能够跨城的耶稣基督。保罗他在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那里提到，他说基督既将一切执政者、掌权者的权势解除了，就在海船的行列中将他们公开示众，仗着十字架跨城。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好像保罗这一份的信心，深信主耶稣基督是胜过一切的权势，有能力是为人带来自由，更加是有能力去胜过和改变这些一切扭曲的文化和系统呢？除了有信心的宣告、祷告和赞美，也都是帮助我们去面对这个扭曲的文化，一些扭曲的权势。我们看回第十九节，当时这个邪灵离开了侍女的时候，他的主人就很生气，因为他们都不可以再去使用这个侍女去令到他们赚大钱了。于是就拉保罗和西拉去见官，用一个扰乱腓立比的罪名去控告他们。其实在当时我都不知道，大家都觉得摸不着头脑，为什么可以用扰乱这个叫罪名呢，即是去诬告保罗和西拉的呢，这样还要呢这样去煽动一班的群众呢一起呢去用棍呢去击打他们。但是大家都知道无理的事情都是呢会在这个社会和职场里面去发生。当时保罗其实他是大家都知道他是身为一个罗马人，其实他这样被人诬告，他可以大大地说我是罗马公民来的，用这个身份去免除他那个的皮肉之苦和牢狱之苦。不过他没有这样做，他没有用这个身份去特事特办，可能因为当时这个事情都是发展得太快了，他来不及反应都已经被人拉了，跟着进入在监牢的当中。但是在监狱的里面，我们看到保罗和西拉他没有就这样坐在等。在25节我们看到他们是祷告和唱诗赞美上帝。他说众囚犯都很留心侧耳去听他们的祷告和赞美。敬拜祷告不是呢哇！有啲咩好犀利嘅嘢嚇？係咪啲咩特別嘅法寶咧？去面對呢啲嘅凶險、艱險嘅情況。不過咧，又係可能係一個最基本、最真實，我哋可以做到嘅嘢。我讚美禱告就係咧，幫助我哋將我哋嘅眼目同埋心思轉向翻喺上帝嘅當中。更何況，其实我们面对的是一场属灵的争战。之前有提过，我们的社会是被不同的权势所辖制，要胜过这一场的争战，我们除了我们深信我们耶稣基督已经是胜过战胜一切的权势，我们呢看回在以弗所书六章的经文，这里提到都是我们都要好好的去装备自己。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至十三节，他这里的提及我们是面对一场属灵的争战，我们要好好的去穿上全副的军装，还要靠住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要为此警醒不倦。弟兄姊妹，有时我们觉得真的就这样祈祷或者就这样敬拜赞美上帝得吗？这样就是最简单的事，是最有力量。我们真的要透过祷告去亲近上帝，去战胜这个扭曲的文化，战胜这一场属灵的争战。 我们在保罗和西拉身上看到他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深信他们胜过任何的权柄，并且以敬拜祷告面对这个困境。不单止这样，保罗西拉他是选择和受捆绑的人同在，跟他们去渡过这个难关。我们看到经文的26节，刚才讲到当时地震，震到监门锁链又开晒又烂晒。说真的，如果你是当中的保罗，或者你是当中的坐印监的人，你会怎么做？真的觉得大好时机了，这个时候应该怎么走人，即是逃走的一个很好的时机。但我们看到保罗和西拉没有这样做，他们亦静静地留下在这里。当他们看到狱警他是想自杀的时候，就可以及时地去叫停他。我想在危难的时候留下，同到这个困境，对在受苦的人的里面呢，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其实可能做的事不是很多，可能简单的一些的慰问陪伴，其实呢已经是很大的帮助。在我的全职服侍里面呢，我有一段时间呢是专门在服侍在职的弟兄姊妹，甚至呢那时呢都会去到教会附近一些的办公室，他们都有一些办公室的基督徒小组，去接触他们，去支援他们。记得那时候我认识一个基督徒办公室小组的一个组长，他跟我分享他的公司经常为了节流经常都改组，所以人事变动在他们公司里面是经常发生。他们的办公室小组就发挥了一个去关顾公司同事的一个的角色，特别是一些将要离职的同事，尤其是在当时是经历着金融海啸，公司更加是要节流。其实大家都是活在那种的担忧当中，因为不知道下一个谁接到那个信封要是被炒，大家都是心里面面对着那份的压力。但是纵使大家都在这个困境里面，都愿意的去彼此的去帮助。可能知道有些同事真的要接到这个信封了，要离职，其他同事都会帮手留意有没有一些合适的工作是即可以介绍给有需要的同事。这个的办公室小组就很愿意这样去一起的去同行。当然他们每个星期都会一同的去聚集，去为到同事为到公司去祷告，就是在这些困难的时候能够一起同行彼此扶持。我想在一个只是可能很着重讲竞争的一个职场里面，成为了一个很美好的见证。今天我们在保罗和西拉来到腓立比的经历，看到社会，看到在职场里面的面貌，在繁荣的经济的背后，人和社会都被不同的权势所核制、所扭曲，失去了自由。保罗、西拉他们顺从圣灵的带领，进入到这个扭曲的场景的当中，他们遇到被主人所支配的侍女，以及充满恐惧、充满担忧的狱警。他们在这个扭曲的场景，在这个被权势所控制的处境的里面，他们以信心去宣告耶稣基督的权能，并且透过敬拜、祷告和受苦者同行，最后带来生命的释放和拯救。在今天我们看这个 《使徒行传》的片段，最后是30至34节，可以说是这一段经文的一个高潮。经历了地震，以为自己会失职，很想结束自己生命的欲境，他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和西拉面前，他问了一条很重要的问题，他说：我必须做些什么才可以得救呢？欲境前一秒，他很想去了结他自己的生命，被保罗和西拉叫住了，他的肉身得到拯救了。然而他开始去发现自己真正生命那种的需要，于是保罗和西拉邀请他去相信主耶稣，亦都将主的道讲了给他和他的全家人去听，让他们去得着那份的安稳和喜乐。但愿上主都这样去使用我们，在这个的社会，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身处的不同的岗位里面，成为圣徒。我们以信心祷告同在，去抵抗这些扭曲的文化，抵抗这些的势力。在这个世界，我们就藉着主耶稣基督使用我们，能够带来释放和拯救。阿门。